在提多书里面看到了关于圣灵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都明白了，圣灵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不是？那我们就需要很清楚的了解，圣灵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跟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要先开始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我们从神的话上面有正确的了解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的去依靠圣灵去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很多事实上我们读到的一些经文也都是我们可能很喜欢的经文，比如说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很喜欢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我们说圣灵的果子，常常有人说圣灵酒果，他们叫做圣灵酒果。那我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事实上圣灵酒果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因为圣灵的果子不是九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一个，但是有九种呈现的方式。我们跟随圣灵的话呢，我们就会结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经上面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呈现的就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的转变，就是我们那个从里面的那个人，一个人的本质，从灵魂当中我们的生命因为是改变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呈现出这九种品德，对不对？爱心、忍耐、和平，我会用英文背的比较好，中文背的不是很好，你们可以帮我一起背，怎么讲？爱心、喜乐、和平、
忍耐、
温柔、忍耐、
节制，
还有一个信心、
信实，
对，温柔、节制 ，OK， 要算九个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都很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性情，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占的地位，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的去跟随圣灵，对不对？就不用讲我们说所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顺着圣灵而行，想要结出这种属神的果子，那个基督徒的生活就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还是用人的方式想要达成一种道德的水准，或者说是我们认为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可是我们不懂的，原来圣灵是神已经赐给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的。事实上我们所谓随着圣灵而行，就是要顺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神的灵而去行事为人。所以呢，这些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当我们开始把这个基础打好，对圣灵的认识基础打好以后，我们再去看神的话，我们再去看我们属灵上面的追求和造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来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聚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教会当中，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能够学习，我们心里面都是充满着喜乐，也充满着感恩的。今天早晨，主，不论是弟兄们在查诗篇，或者是我们在这边读你的话语，要对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更有认识的时候，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虚心，我们要追求认识你更深的时候，就求主你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主，你是滋润我们心的，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主，你是喂养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我们将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的名能够成为我们称颂的。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呢，我们上周很快的做一个预习，我说这个关于圣灵的，有当然因为圣经上面提到许许多多，我们可能不能所有的全部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上周讲到，就是我们在提多书里面看到的，
圣灵的工作是更新，对不对？这是三章五到六节，这个更新是我们生命的更新，不是只是生命的，我讲到这不是只是生命的变化，这不是讲到我们生命品质的提升，事实上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的时候看到，这个圣灵的更新是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和他的爱的彰显，是分不开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灵是内住于圣徒的，罗马书八章第九节。然后呢，我说事实上五到十七节是他 那整段所提到的，这个圣灵的内住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灵的内住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说圣灵是住在你们当中的，而且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上周看到第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我走了之后父神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原本主耶稣基督是使徒们的保惠师，可是呢主耶稣走的时候他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这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说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所以圣灵的内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里面，除了是神赐给我们的住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之外，他还讲到有基督的就有圣灵，不属于圣灵的就没有基督，所以一个信徒的生命是因为跟着圣灵有连结。那这个观念呢，我们上周看到的时候我们也说圣灵是信徒的一个印记，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一个应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十三十四节那边讲到印记和凭据，我们上周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说哦，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那我说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圣经的话，事实上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 OK， 我们如果照着圣经上面的话来说的话，当然我们说是凭据，一般的话来讲的话，一般的这种我们表达的方式理解性是可以的，但是圣经上面实际讲到的是圣灵赐给我们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这是有一点点稍微不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听了这个以弗所书说当福音传出去，我们听见了并信了，我们就得救，然后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得救的印记，就是好像说在一个文件上面这件事情是事实而且公证过了，是不能改的，所以你就盖一个印记在上面，盖一个章， OK， 这是不会更变的，这是不会更改的，这是圣灵的，既然是不会变不会改的，所以圣灵是与信徒同在的，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是一个没有得救印记的人，所以是得救的印记。那以弗所书那边也讲是得产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呢好像也是一张文件，这个凭据呢英文叫做 guarantee， 这个所谓得产业的凭据，事实上得产业的重点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从神里面得到他的产业，只有儿女得父母的产业，是不是？所以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是证明，是证明我们已经得救的事实，是神的恩典，我们从罪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不再受到罪的捆绑，这个是已经成为事实，是不会更改的，这个叫做印记。但是呢是得产业的凭据，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OK， 我们上周还讲到什么，所以我说这些是比较，这个是基础，
很重要的，
对不对？我们还讲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教导。哦，对，this is reject， 我要写一下英文，因为我们有姊妹要看英文的。This is regeneration, indwelling， 这个是 seal， 这个看得见吗？这个颜色好像有点要
退掉了，看得清楚吗？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4:26，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想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一个信徒是有圣灵，一个信徒是有神所赐的圣灵，因为圣灵更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是一个有罪之身，是一个顶撞神的人，可以有一个改变，然后呢，认识了神，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圣灵就完完全全的与我们同在。那是我们有了圣灵以后，因为我们有了圣灵，在一个属灵的成长的道路之上，它是一个我刚刚说是息息相关，不但是息息相关，而且是不能够缺乏的一位帮助者。你看这个教导，我们上都好像就是停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26，我们一起来好吧 ？OK，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指教就是教导 ，OK， 就是 teach。那我们看到圣灵，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来说是谁呀？他就是他们的保惠师，你知道吗？但是保惠师，什么叫做保惠师？我们上次提过了，所谓的保惠师，希腊文叫做希腊文的翻译的那个字，中英文有翻译成 counselor，OK，、okay, 有翻译成这个保惠师 counselor。counselor, advocate, 或者是 helper。Helper 就是，所以这个保惠师是可以是一个引导人的，是一个替人辩护的，是一个帮助人的。那这个保惠师，他的工作事实上就是要做教导和带领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是门徒的什么？老师，是不是教他们关于神的事情，教他们关于属灵的事情，教他们关于神的国的事情。那当主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代替他的就是这位圣灵。 OK， 我们上周没有看这一节，我给你们看在第16章，也还是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看第七节。约翰福音14:16这一段是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跟门徒们讲的。
很切身的，而且是从心中讲出来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十六章第七节怎么说啊？主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离世之后，他升天之后，神所差下来的圣灵，这位保惠师，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继续做教导，引领人明白神话语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教导，我上次我看看，这个教导 teaching。有一个英文字我喜欢用，叫做 elucidate， OK， 你讲 illuminate 也可以。那中文就是说，它不但只是教啊，圣灵的工作不只是教而已，它是阐述。阐述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明是，
不但是教，而且是教得很清楚，能够教得很明白，能够让人了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第十四章二十六节那边讲到，这个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只要是属天的，是属神的，是属灵的，属生命的，这一切都是要靠圣灵教导的。那不但如此呢，他说要将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让人能够知道神的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要有每日的灵修，或者说要有一个读经的一个进度。你不论如何，每天要有机会读圣经，每天或者是固定的时间读圣经。读圣经不但读圣经，我们背圣经。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背？因为当我们将神的话放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当神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所以就某一方面来讲，我们认真的读圣经，我们要认真的读圣经，我们也要认真的去背圣经。那但是每一个人的记忆力不一样，有些人记得好，有些人记得不好啊，是不是？可是当我们，但是不论如我们这不是为了考试，但是当我们固定的读神的话，我们努力的读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努力的，然后呢刻意的去把神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时候，当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圣灵是借着他的话来向我们说话，他圣灵会提醒我们神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话。那有的时候呢会说，我不确定这节经文是不是如此讲，可是我记得我读过好像这样说。所以一个没有神的话的人，一个不读神的话的人，当你觉得你在灵里面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个是神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还是邪灵的声音，还是别人的声音，对不对？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属神的事没错，可是他是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圣灵所讲的话绝对是借着神的话而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一个对神的话越认真越认识越了解的人，越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因为圣灵的声音他就听得更清楚明白，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上回也讲到圣灵，我今天我们这样子放的一个顺序是要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先，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基础我们就要了解。我就说像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讲到圣灵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以弗所书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这个我们需要清楚。圣灵是住在我们心中的，然后呢有基督的就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就是没有基督，这太重要了。然后呢圣灵是做更新的工作，更新生命的工作、okay。 但是圣灵不只是如此，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如此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
1 Peter 1:2。
好，我们来读。好，请。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所以这边讲到信徒是蒙主耶稣基督宝血得救的，但是他这里面也讲到什么？这里面彼得前书这一段实在是很有讲得很清楚，也很有意思。你看，一个人的得救是父子圣灵的工作，一个信徒的成长是父子圣灵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为什么我们替人施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自己受洗的时候他们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因为我们的得救就是父子圣灵的工作，一个信徒的成长就是父子圣灵的工作。你看这边第二节就讲一个信徒是因为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了，然后呢讲到耶稣基督他被他的血所洒的，然后呢是借着圣灵怎么样得以成为圣洁。That they have been sanctified by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的成圣，一个信徒的成圣是圣灵的工作。那什么叫做成圣？我们也常听成圣的道路 The path to sanctification or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什么叫做成圣？事实上很简单， Sanctification 英文的话就是 Be holy。 Sanctification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be holy。 成圣就是成为圣洁的，成为圣洁。圣洁，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位是圣洁的。 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holy。 神告诉我们说只有他，只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 There is only one God and 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holy and that is the Lord God。 所以当一个信徒成为圣洁的时候，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如同他是圣洁的一样。 God requires us to be holy because he is holy。 OK， 那所以一个信徒如果要跟一个人如果要跟神要能够连接上，一个人的关系如果要回复到跟神在一起，一个人如果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人是要是圣洁的。事实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深了，要以后有机会。这个圣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读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前面的那几卷书啊、创世纪的后面，然后呢出埃及记，然后民数这个立位记、民数记，然后生命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些东西读的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 名词看也看不懂，他在描述什么我们也没一个印象，然后这些东西好像又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好像只跟犹太人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读不下去。那很多很多初信的信徒想要说我要开始读圣经，就从第一页开始读，他们把它当小说来读，所以从第一页开始读创世纪，读得很有兴趣，读到后面，特别是到了这出埃及记还蛮有意思，然后到了民数记、利未记，可能你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读不下去了，就觉得这本书太难读了。但是有些人就咬紧牙关，一定要去读完。那那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说，圣经虽然是一本书，是完整的，但是呢，你不见得是要从头读到尾的。OK， 它是一卷一卷的书编排而成的啊。虽然是如此，但是神的圣洁的这个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描述的这么仔细？对今天的信徒来讲，不是没有关系，事实上很有关系。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里面很多东西关于犹太人或关于以色列人或以色列国的一些应许和神特别给他们的一些观念跟我们没有关系，不错。但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启示出来他的神性和他的圣洁，和他为什么在跟以色列人定了这样的誓约，为什么他有这么多好像很繁复的手续让这些以色列人来敬拜他，是有原因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因，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很多新约里面所描述的一切，还有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信心成长上面，我们才能够了解。就在这短短的几节里面，你看他讲到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为什么要讲到血所洒？不是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流血，所以我们今天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基本的了解是这样子。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切属于神的，当以色列人出来出埃及之后，当神向他们显现说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我的子民，然后呢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神就描述给他们要建一个会幕，然后之后要建一个圣殿，神要与他们同在。在会幕和圣殿这两个建筑代表的是神是实实在在实际的与他的子民同在的，神的荣光是与他们同在的。那所以在这个会幕或圣殿当中，要能够被神使用，或者说让人能够去敬拜神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物品，对不对？里面有灯台，里面有这个祭坛，然后呢当中有一个放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呢最里面还要放一个约柜，对不对？然后有一个英文叫做 mercy seat， 中文好像叫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宝座，什么座，施恩的座，施恩宝座，对， OK， 好。这一切事物当圣殿要建起来的时候，都要把一个动物宰杀，然后要洒血。为什么要洒血？因为要把所有的一切的罪都能够除掉，而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呢，动物死了以后，那个血所代表的是生命。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了解，有这个印象，你想想看，那个是多繁复的过程，而且是多么的昂贵的一个代价。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流血？然后为什么彼得在这边会说又蒙他的血所洒的？这样我们看到这个被血所洒的，他这个意念就是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神的圣洁是不容轻忽的，神的圣洁是用昂贵的代价的，是很繁复的。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们了解神主耶稣基督宝血为什么叫做宝血，因为它是宝贵的，对不对？不是只是哦，他替我受死，是这么繁复的事情，今天既然这样白白的让我们得到，但是罪的代价还是被偿还，是被主耶稣基督偿还。所以神的圣洁，那虽然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可是我们的人能够成为圣洁，是因为今天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为神的器皿，能够被神使用的器皿，看到吗？所以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就好比那些灯台，好比那些这个洗手的盆子，好像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好像这个献祭这个祭物的这个祭坛，好像这个大祭司能够走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服侍他，能够被神使用。一个不圣洁的人，一个不圣洁的器物是不能被神使用的。 因为神不接纳，对不对？所以这是，所以成圣的是一个成圣的人，是借着圣灵能够成圣的。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说我们灵命要成长，我们说我们要更爱神，我们说我们要更被神使用，我们说我们在生活的行事为人当中，不但有圣灵的果子的彰显，我们要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有一个新生命的见证，我们要能够领人信主，然后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生活环境里面，不论是在家庭当中，对不对？我们常一定要常提到我们的夫妻之间，我们的跟儿女之间，跟我们父母之间，跟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打理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关系，还有我们一切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责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因为这整个生命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在教会成圣，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成圣，我们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赐给我们这个世界，神赐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要以一个成圣的样式在过这个生活。那你这个生活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如果不懂的是因为圣灵使我们成圣，不知道是因为圣灵引领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灵要用神的话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做决定还在我们在思想上面能够不断的被洗净，能够不断的转变，那我们就没有再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成圣不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成圣是一个实际，是一个基督徒的实际，但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就没有办法成圣。所以那我们当然就感谢神了，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都有圣灵，每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保险的拯救的人都有圣灵。那我们常会想，那为什么我好像在我的生活上面比较没有经历到这种成圣，像你这样的描述呢？我好像不觉得神常常与我同在，这个问题就不在神的身上了。这问题就是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认识圣灵，更认识圣灵，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很多成长的余地。 OK， 好，如果我讲的不清楚或你们有问题的话，随时提出来好吗？好，所以使人成圣很重要。所以我说了，特别这个教导很重要，这个成圣很重要，还有一个跟我们信徒是很切身的关系是什么？是祷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Romans 8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都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记得我们上周在第八章，我们刚刚也看到，对不对？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不是就在同一章吗？你看第八章事实上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和一个信徒怎么样在圣灵里面过生活。第八章第九节就说到了，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我上回讲过，我们如果只读这一节的话，我们常会讲到不属肉体，我们好像觉得肉体就是什么情欲啊、私欲啊这些，事实上不是。这里面所讲到的肉体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你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这里所讲到的 圣灵跟肉体之间的交战是讲到这个律，圣灵的律和肉体的律，这个肉体的律是要肉体去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能力去做到神的标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这就像是我们看到了圣灵的果子，有这九种品格，然后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就说我要去努力的来把这九种品格展现出来，不是。因为这个品格不是人用我们的意志力去行出来的，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圣灵了。所以要有圣灵，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灵。所以这边讲到圣灵的律，是因为这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是，你看，释放我们的，使我们脱离，第二节说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边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不是讲到我们的情欲，好像我们的私欲，好像我们一些受到的诱惑。这边讲到是我们好像人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走神的路。 OK， 那我们不是属肉体的，因为我们是属圣灵的，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而行，不是跟随我们的肉体而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是要去顺着圣灵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第26节他就说啊，我们要祷告，对，我们要跟神求，可是你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软弱是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这个是中文的圣经说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英文的圣经说 We do not know what to pray for. It's not we don't know how to pray. It's we don't know what to pray as we ought.We don't, 所以如果是从英文的圣经来看的话，这一节不是只是说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去祷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是一个怎么回事。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呢，这个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然后鉴察人心的，这位鉴察人心的就是神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就是神，是不是？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这位鉴察的人心，他可以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想想看，所以这个圣灵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神的恩典。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我们有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该为什么祷告，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祷告，不知道什么样的祷告是讨神心意的，不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些心情，把我们一些顾虑的事，这个顾念的事情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的灵，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在神的面前是照着神的心意替我们祷告。他这边说他是用亲自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他了解我们的苦楚。那为什么人软弱，为什么人苦楚呢？这个事上如果我们就要从前面看，那我就跳着给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从18节来看，你看，因为第八节讲到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对不对？我们是属基督的，有这个新的生命。然后呢，第17节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的后嗣。OK， 然后呢，讲到我们会与他一同得荣耀。可是呢，第18节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苦楚啊，但是现在的苦楚比将来要得的荣耀比起来就不足介意了。那为什么会我们为什么在生命当中有受苦呢？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的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的意愿，乃是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边所讲到什么？受造之物什么是讲到神的创造，神创造是美好的，神创造是完美的，神创造是一开始是完全圣洁的。可是人因为罪，所以这个是神的创造，这个世界堕落了。 受到罪的污染。所以呢，22节，一切受造之物都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讲到我们人的生命，这不但是讲到肉体的这个衰残，对不对？我们会受到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所有一切，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喜乐，但是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在人生当中时常是经历许许多多我们承受不住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是罪的后果。所以他说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信徒，一个信徒就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属于神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圣灵初结，虽然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也属于神了，但是我们还是叹息，因为我们还是在等候那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你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永生里面是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在这个灵里面，在这个灵魂当中，我们在内在的这个人是一个更新的，是一个有盼望的，是一个有展望的，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受到这个罪的影响，还在这个世上。所以信徒所等候的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会得赎，我们的身体也会转变。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已睡的人，那已死的人，他们要复活，他们的身体要转变。如果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和我都还在这个世上，我们当时同时我们的身体也要转变，那是身体的得赎，我们就不会再受到生老病死还有这些其他一切的威胁和痛苦。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一种软弱的环境当中，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软弱，不是说我们愿意去软弱，但是我们是不得不软弱。但是圣灵，神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祷告。所以常常我们会说，在祷告的时候，when we pray， 我可能讲的太快又太多，我又忘了用英文讲一下。祷告Right. 我们常会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 We need to pray by the Spirit. In our prayer, we need to pray by the Spirit.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靠着圣灵而祷告。我们可以从人的层面祷告，可以，对不对？我心中有这些想法，我有这些需要，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献上我的感恩，我向神祈求。可是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了，圣灵是神的灵，圣灵是能够亲自照着神的心意替我们祈求，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当我们的祷告生活要更丰富，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要能够学习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听圣灵，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好像等于说是将我们自己的心意交托在神的手中。圣灵啊，你引领我祷告。神啊，你要我怎么样子祷告？我有时候说不出来，可是呢，我怎么样我的心意在你的掌握之中，我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祷告。祷告不是只是祈求啊，祷告是一种在神的面前一种心灵的交流。所以这节经文是很宝贵的，因为这节经文不但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而且这个讲到我们事实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子祷告，然后我们当我们不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或者不愿意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神的灵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享受跟神这样亲密的一个交流，这是一个神的应许。 OK， 好，哦对了，这个值得提出来一点，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圣灵的带领才能够明白？这本圣经是谁写的？
神借着人的手写的。
神借着人的手所写的。 那如果我们可能读过这一节经文，不是讲到说神的话，圣经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默示，对不对？什么叫做神的默示？神的默示就是说神的灵他影响的这些属神的人，在这些人虽然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写出来，可是他们所写的是神的心意，是反映出神的心意。所以你说圣经的作者有多少位？你如果讲人的话呢，40多位。 OK， 40多位。但是你如果说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作者是只有一位啊，就是神啊，但是是神的灵所写的，是不是？那你要去读一本书，你在怎么看，你想要去读明白它，你今天读孔子，大家都在读，每个人都有他的解说，几千年下来，那你说这句话到底是谁呢？你这个学者这样说，那个学者那样说，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你要去问谁啊？你就问孔子，只是问不到，因为他已经他是骨头了，或者都变成土了，不知道。那所以这既然神的话是圣灵所写的，那是不是要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之下，教导之下，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明白，不是说才会顺着神的心意去了解神的话，对不对？ OK， 好。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到20节。 1 Corinthians 6:19-20。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就讲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了解圣灵以后，这些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在一个信徒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在这边讲到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我们要对我们对圣灵的，你可以说从一个层面来讲是一种了解或回应吧。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但是呢，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们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刚刚讲到了，你看这个殿的这个概念，需要从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殿和他的会幕里面要来了解。什么叫做殿？它不是只是说是我们是圣灵的屋子啊，是他的殿。因为这个殿所让我们想象的就是这是神的同在，是神的荣耀。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为什么要有一整个支派的人做祭司，一整个支派的利未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去照顾这个会幕或圣殿。为什么他们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牛啊羊啊最好的最贵昂贵的，为什么要去把它宰杀？为什么要把它焚烧？为什么要把它，为什么要用他的血去洁净？为什么神要用这么繁复的这一切的细节描述清楚，才可以让人能够渐渐的走到神的面前？一般人还不能到神的面前，你还要经过祭司，你还要经过大祭司，大祭司还要洁净自己，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为什么要这么的繁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冒犯的，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轻看的。神的圣洁就是说，神不是与这个创造之物，这个创造的世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圣洁，圣洁是什么？叫做分别为圣。我们听过这个词，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要圣洁，就是要被分别出来。一个圣洁的人，一个属神的人，就是要跟这个被罪所影响的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是分别出来。他分别出来干什么呢？分别出来归于神，这个叫做圣洁。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我们想到的就是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体今天已经是荣耀的，对不对？圣灵让它成为圣洁，使我们成圣。所以这个殿既然是属于神的，又是被血遮盖的，也是被血洒的，但是不是动物的血，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那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圣灵的殿的概念。因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了解，圣灵与我同在，圣灵是神所赐的，我是属于神的，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那圣灵既然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了，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那这里面特别所讲到的，什么叫做在身子上面要荣耀神呢？如果我们看第十八节，我们就看见了他是怎么说呢？所以啊，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OK， 我们如果再往前读的话，我们从第十二节，保罗会说，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对不对？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属天的福分，我们已经有得儿女的这个凭据了，对不对？所以呢，那既然如此，我什么都可以做了，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但他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是什么都有益处啊，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是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要受到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但是神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并且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的。所以这里讲到，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绝对是要圣洁的，我们绝对是不能污秽的。这里讲到的污秽、淫乱或行淫，当然是直接的是讲到这个在性上面这个丑陋的事情或罪恶的事情，但是同样也是讲到我们的欲望啊。你偷东西是不是也用身子去犯罪啊？也是啊。你看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也是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啊？事实上，我们人的每一件的事情，罪的表现，通通是在我们的肉体上面。所以当有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罪是在我们的肉体上的。当罪在我们肉体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圣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是用会幕与他们同在。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所罗门王时代建了一个殿，那个殿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在那之前，在示罗也是一个会幕。为什么他们每次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要杀一个动物献祭，然后就要杀血？为什么刚刚讲到这个利未人，他们为什么他们的职分一生就是在要让这个神的殿或神的会幕要圣洁？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就算是以色列人受神拣选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受神拣选，得了神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仍然会受到罪的影响。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圣灵住的，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还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要记得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彼得前书，而不是彼得前书，约翰一书里面读到，约翰一书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 约翰一书在圣经的后面，是不是？我们找到了一起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也来读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罪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洗净了、okay. 我们不是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主耶稣继续不断的上十字架，这个是他的拯救宝贵的地方。以色列人需要不断不断的献上这些动物，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以后有机会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希伯来书他就是不断的要献祭，不断的要把这个动物杀死，不断的要为他们的罪这个付上这个代价。可是主耶稣基督一次就可以了，因为他是神，他的赎罪祭是完整的赎罪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殿，那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啊，还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受罪的引诱，甚至有时候受到罪的引诱到一个地步，我们堕落，我们犯了罪，我们不应该犯罪的，我们有这个能力不犯罪。你知道一个信徒跟一个不信的人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没有办法不犯罪，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一个由神的生命由主耶稣基督保血的人，我们今天有了那个从神而来从圣灵给我们的更新新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战胜罪恶。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让主耶稣基督再去十字架，我们不是再献一次祭，因为那个祭已经献完了，但是我们要认我们的罪。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才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因为我们只要认就好了，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献什么祭。我不是神啊，我在你的面前我再奉献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神说你只要认，你只要承认你是软弱的，事实上我已经拯救你了。那我们认我们的罪呢，神是信实公义，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事实上我们的罪一起早就被他赦免了。但是我们要去认这个罪，认罪的这个过程对一个信徒来讲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认罪之后，神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来惩治我们，我们认罪之后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的恩典，我们认罪之后神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的爱和他的呵护，你知道吗？ OK， 好，OK， 最后我想要提到两点，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就把圣灵的这个部分讲完，我看能不能把它讲完。OK， 两个比较重要的，我要稍微提一下。第一就是有人提到，不是有人提到，常常有人会说，是不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圣灵的洗？我们今天讲到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灵是谁，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跟耶稣跟父神是同等的，可是他们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怎么讲，他们虽然是同等的，但是他们是有不同的性质，或者说不同的工作。OK， 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跟信徒不能分开的地方。那有人就说，但是圣经是不是有讲一个圣灵的洗啊？有。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因为会有人提到这个，会有人会问，或者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会看见，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去看去了解。哥林多前书第一的十二章十三节，我们提到的时候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不必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人，是智
智，都从
位圣
的
受洗，成了一个神，
因为圣洁。所以圣经上是有提到圣灵的洗。没有很多地方提到，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边十二章有提到。他说我们啊，对，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OK， 是为奴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成了一个身体，因于一位圣灵。那我们有几点比较重要，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圣经上面是有描述，所有的信徒，不论你是犹太人与否，只要是信主的人，都是受了圣灵的洗。OK， 第一个重要我们要看到的，他圣经上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受圣灵的洗。今天有些错误的教导或异端，你可以很清楚的分辨他们，就是当他们说你今天来要作为基督徒，好，做基督徒，你要受水礼，然后受完水礼，你要受一个圣灵的，你这个你要受一个洗礼 ，baptism， 然后呢，这个是水的洗礼。Water baptism， 然后完了之后你要受一个圣灵的洗礼，一个 then you have to have a spirit baptism。 那你就要问了，为什么我还要再受一个圣灵的洗？他们就说，你看嘛，这边说啊，你如果是信主的，你要从圣灵受洗。可是你就要说，圣经上面不是叫我去受圣灵的洗。你要知道，描述式的跟指示性的这个文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神有没有说你们都要去受圣灵的洗？没有，他说你们既然是属于我的，你们就是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你就知道当你得救的时候就是受了圣灵的洗，是圣灵的洗，圣灵所赐的，就是圣灵把你带到他的面前说你今天属于我。事实上这个 baptism 这个洗礼的意思就是你被浸在这个里面， you're immersed in it。 OK，所以今天你受了圣灵的洗，就是你属于圣灵，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更深刻的意义，就是你已经，所以这个水的洗礼，很多人就是说水的洗礼代表的意义的层面很多，但是这个圣灵这边所讲到的洗是什么？你因为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你成了一个身体，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跟神的教会，跟神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这个主的肢体连结而上，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成为神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肢体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我们跟主连结，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你已经有圣灵的洗。OK， 这是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有圣灵的洗。但圣灵的洗很简单，就是说你今天属于圣灵。然后你今天因为有圣灵，所以你已经跟神的教会连接在一起，这是圣灵的工作。OK，
因为在那个使徒行传，他们耶稣要升天之前是有跟他们讲说要用水洗嘛，所以约翰是受水洗的，用水洗的嘛。他说可是再过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嘛，所以到一月一到了他升天那时候，不是他就降下了圣灵来嘛，所以所有所信靠神的人都要受圣灵的洗。
嗯嗯，呀。
所以可能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可能就觉得说应该再受一个圣灵的洗。
对，如果你要去看那段经文，那要清楚的看见。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使徒的那个时代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你如果看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甚至从使徒行传开始看，一直看到最后，就像我们刚刚看的一样，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使徒们没有圣灵。OK， 旧约时代的时候，以色列属神的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可以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可以有能力，很多先知像以赛亚、以利亚，他们甚至可以使人复活，这是圣灵的工作。包括扫罗，对不对？他有智慧的时候，可是呢，他犯罪了，神的灵就不与他同在了，是不是？神将他的灵收回。大卫也经历过神的灵，可是呢，在诗篇里他会讲：“主啊，求你不要因为我的罪，将你的灵从我这边挪开。”因为他知道他要与神在一起，所以一直到了圣灵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信徒身上之后，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圣灵就是刚刚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看到的，耶稣说我走了以后保惠师就来了， 他都来了，他已经来了嘛，主耶稣基督已经今天在天上了，为我们的好处，今天圣灵已经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又在这边等 ，OK？
是有人是对这个发誓不起，
是
我觉得好像对，因为三二讲的意思是说，有人就因为这个话误解了，说我要再受圣灵的审判。实际上，耶稣走了以后，保护师已经来了，就像刚才长老解释，我觉得很正确，就是圣灵降下来，已经在一些信徒的身里面了。那就是已经是圣灵的，就是讲圣灵的同在。其实不是要格外有一个什么再洗啊，或者是再用一个圣灵怎么样的？因为我想就是有误解的这些。
我是想说，在这约翰受洗的施浸那个时候，它的意义跟后来耶稣来了以后，大家的施浸是不同意义的。就是因为你看嘛，《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这里哈，他不是说约翰是用水施洗嘛？那但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之后不是耶稣升天的，就圣灵就来到了。
所以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去那样看的话，你就了解耶稣所讲的圣灵的洗是什么？圣灵的洗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啊，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不离开了。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信徒都是已经受过圣灵的洗的。
对，
但是
因
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要很高，不会。你刚刚讲的说我们不需要再受圣灵的洗嘛，因为不需要受这个什么洗嘛，因为这也是看不见的嘛。那我们是很真的是很清楚的，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就是已经过圣灵的洗的，因为像你刚刚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经节都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
那个都是错误的教导。
我们其实受洗的时候，当时已经说了奉圣圣父一下，圣圣一下，圣灵一下，其实当时就已经有这一步了。
呀，圣灵的洗，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看圣经的话，你去看他的了解，就是说今天新约圣徒的所受的圣灵的洗是在你得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圣灵的洗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归入圣灵，你归入圣灵，你拥有圣灵，圣灵降入在你的心中，你才可以得救。 OK， 所以我们所受的水礼，这个受洗的水礼，不是在受洗的时候你才得了救恩，或者你在受洗的时候才得了圣灵，不是你在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如果不跟着圣灵，你没有随从圣灵，你没有受那个洗，你就不是基督徒了， right? You're not a Christian if you're not even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means you now belong to the Holy Spirit. Now the Holy Spirit immersed you. 他已经盖住你了，他覆盖你。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的。不是所有受水礼的人都一定是有受过圣灵洗的。
不是，对，可是对，所以水礼所代表的这个意义 ，OK， the water baptism, the immersion， 一方面是哦，你好像跟主耶稣一样受死埋葬，然后复活 ，you get into the water, you die with Christ, and then 你出来水里面 ，you rise with Christ， 这是一个表示，但是也表示你今天是受到圣灵的浸洗一样 ，OK， it's a representation。你已经有了圣灵，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去受洗。你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跟你有关系，所以你才去受这个水礼。对，所以受水礼，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有人说你只要受洗了，你就一定得救。所以呢，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愿意，我就把你按在那个水里，我把你按一下，你就得救了。这是错误的，因为没有用，那个礼没有用。OK， 那有些人呢，因为爱孩子，所以孩子出生了就把他按在水里面，然后希望这样他们按了水里，然后做了一个祷告，孩子就一定上天堂。It doesn't work， 这是错误的。OK，
我想那个约翰的洗哈，是说他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圣灵在工作，因为他那时候是呼召他们要悔改，而且犹太人里面悔改，你们来受洗是因为。
OK， 受洗这个本身，这个受洗这件事情很就是只是一个礼仪，这个礼仪不是只有基督徒做的，因为你看约翰时代没有什么洗啊。那为什么受洗？受洗的很简单的意义就是，你受洗是你接受了这个信息，你愿意跟随这个人，所以约翰的洗的意思是你接受约翰的信息，然后你愿意跟随约翰。那约翰的信息是什么？ 天国将近了，所以你要悔改，不然你就要灭亡了。这是约翰的所谓的福音。那所以你听了，你就说真的天国要近了，那我最好赶快悔改，我要归属于神，所以我就接受你的喜。这个喜的意思就是我属于你，我属于你，我接受你的所传的话语，什么？
这就
是公开的见证。对，所以呢？当所以主耶稣基督受的洗就是这个洗啊。那你说主耶稣基督是神，他还受什么洗？他要受洗，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和神的话语的传递，所以我要在一切的事上，我为的是要能够对行出神的公义，所以我也受你的洗。那约翰知道你是主啊，你是耶稣，你是拯救人的，你我受你的洗，你怎么还受我的洗？所以这个洗本身是这个意思。 OK， 那你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去了解，我们才要知道这个受洗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水礼而已。你想想看，犹太人，那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会讲到犹太人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什么？那好像就是在摩西在红海里面给他们受了洗一样，那什么意思？他们经历过神，经历过神。OK， 所以但是重点就是说，对，圣经是有提到圣灵的洗。但是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一个信徒的得救是你要信福音听福音然后你要去受洗礼，然后受完洗礼然后你再去受一个圣灵的洗，然后你再去做这个，没有。第一，他只是描述，他不是指示，他不是说 you have to go be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你要去受圣灵，没有。他说你们这些受圣灵洗的人是已经归入了主的身体了， you have already been baptized。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OK。 好，那第二个要值得提的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 Ephesian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以弗所书第五章，你看哦，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描述而已。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开始教导把这个变成他全部的教导，你就知道有问题。圣经别的不读，为什么只读这两节一点点的部分，然后把它扩大成今天圣这个基督徒好像所有追求的地方？这个就在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有一个疑问。 OK， 但是圣经是有讲，所以我们要正确和了解它。所以这个圣灵的充满也是很重要，对不对？This is in Ephesians 5:17-19. Okay. 好，我们来读。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浪，
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我们就读到这边。OK， 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圣灵的充满，对不对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这边是一个指示性的，还是一个描述性呢？是指示，对不对？ It's prescriptive, right? It's not descriptive. 这边不是说你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这边是说你当被圣灵充满。所以信徒需不需要被圣灵充满呢？需要。
需要。
好，那圣灵充满跟有没有圣灵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我们今天学了两堂以后，被圣灵充满跟有圣灵是一样的意思吗？不一样。 OK， 因为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但是他是在对谁说这个话？信徒。他在对信徒说话，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信徒有没有圣灵了？
有。
保罗怎么讲？他自己都，我们读的这些话都是保罗在讲的。他说你们已经有圣灵了，你们已经有圣灵同在的人，你们也是受圣灵洗的人了，你们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了，你们有圣灵，可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表示圣灵充满不是有或没有圣灵的问题，但是表示一个信徒可以不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那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如果我们只看这一节，因为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就 我不是说只有这一节，新约圣经解释有这一节，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被圣灵充满。OK， 我看今天没时间了，我本来以为可以提，我想下周还是值得提一下，因为这个最后这一点是也蛮重要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被圣灵充满，我们怎么去了解什么样叫做被圣灵充满呢？你如果就看这一节经文，他说不要 OK。他说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他是不是把被圣灵充满跟醉酒做一个比较？
是。
是。OK。这点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把圣经看明白啊，这个解经很重要啊。保罗把圣灵充满跟醉酒比较在一起，所以人就说，所以呢，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就像是一个醉酒的人，因为他也放一起嘛。是不是好像听起来这是有点，你听起来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也没道理。听好像有，所以我说好像有，但为什么没道理？因为保罗是叫你去醉酒，还是叫你不去醉酒啊？他叫你不去醉酒，他是把醉酒跟圣灵充满做比较，可是他说不要去醉酒，对不对？他不是叫你被圣灵充满就像醉酒一样，他说你不要去醉酒，因为是醉酒的那个样子就是不对。所以被圣灵充满怎么会是像是醉酒的样子呢？不会，懂不懂 ？OK， 但是他怎么比较？一个醉酒的人是受，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把自己交给酒啊，你懂吗？当你喝了酒，你酒精控制你的思想，一年你想要控制你都控制不了，因为你就放松了，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你不能把自己交给酒精，让酒精控制你，但是你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受到圣灵的引领和控制的，不是自己的意念在做事情的。这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一个实际。OK， 了解吗？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因为一个醉酒的人是一个很放荡的人，一个醉酒的人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一个醉酒是一个很乱的人，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圣灵的这个恩赐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一个圣灵的恩赐的呈现不能使人混乱，不能让人看出来像是一个癫痫的人，是一个很乱的人。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当你看到一个聚会大家说是圣灵充满，可是乱七八糟东倒西歪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对，那不可能是圣灵。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不是我们批评人，因为神的话很清楚的。你们看起来都像在醉酒，可是保罗说不要醉酒，那你就说我们这样疯疯癫癫像是圣灵充满，那就你就不尊重神的话。OK， 但是所以被一个基督徒有圣灵，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能有圣灵的果子，因为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受到圣灵引领，你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你不是自己的控制，你是交给神。你去做决定的时候，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决定，你是要顺着神的心意去做决定。来，你已经把你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控制的时候，你就是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2章是不是？
怎么样？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说明了这个像被圣灵充满的人的。
使徒行传不止第二章，使徒行传很多地方讲到圣灵充满，所以我就说我本来要提，今天已经12点了，不能讲了，但是我们下周讲好了，因为使徒行传有讲到圣灵充满，它里面有描述许许多多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一些现象。OK。我不知道我不要再花时间讲，还是就提，因为已经12点了。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因为不得不这个一定要讲，但是我就说讲多少，你就给我2分钟，我讲一下。你们有问题，我们下回可以再提，或者说以后再讲，或怎么样。但我觉得需要提，因为我们读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读《以弗所书》第5章。今天很多教会或信徒也是因为只读以弗所书的文就把使徒行传忽略了，那信徒们去读到使徒行传或者说有错误教导的时候，他们就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圣灵充满，你去查圣灵充满这个字，它就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你每一次看到它不但是不断的出现，它圣灵充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说方言。 OK， 它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说方言，每一次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说方言，所以他就说那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嘛。所以今天如果你圣灵充满，你就要说方言。你们会不会说方言呢？ 那你们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要学说方言，这样你才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又有一点道理，因为你也辩不过，可是事实上这个道理啊不够清楚。 OK， 因为我们就讲到了圣灵充满可以使人讲方言，可是讲方言不就是都是圣灵充满？
可是那个
OK
方言呢，不是一定是舌音吗？是应该是我不会讲广东话，可是呢我圣灵充满我能用广东话
对
满足音，
就是圣言指引你讲刚说的话。
使徒行传里面包括哥林多前书大部分讲的方言，所谓的方言是另外一种语言，原文是讲 tongues 就是语言。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讲的是语言，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们讲的时候一讲出来，第一人家说你们是不是，是有人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大白天就喝酒就醉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发癫了，他们以为他们在 发酒癫。可是其他人说不是啊，他在讲我的家乡话，你们这些人怎么会讲我的话？所以很明显的他们是在讲他们的话，他们是在传讲神给他们的启示，用他话讲出来。但是的确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讲到方言的恩赐，里面他不但是讲方言，是你是翻译，或者是你是讲你不会的语言讲给那个听的人，可是呢他也讲到你可以讲天使的语言。 OK，所以有些人就说什么叫做天使语言，那是属天的语言。今天在我敢说我听见，我没有听见过一个我自己认为真正的方言。今天大部分今天所谓的方言都是就是打舌头，然后几个音这样子互相的这个重复。那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言，你是 ERO 他是 AOI 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就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 OK。 但是呢所以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圣灵的充满不只是方言而已，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新约圣经是一个很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是一个很独特的，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站着一个很独特位置的地方。我们刚刚讲过了，在主耶稣基督之前，使徒行传之前，没有一个信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有圣灵的。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圣灵降临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今天有圣灵了？耶稣说你有今天有神的灵了，怎么知道？所以神就让他们有讲方言，有神迹奇事跟着他们，表示神的灵是在他们当中的。这是在创这个使徒行传是很清楚的看得见的。但是呢当这个时间过了之后，你看历史的演变，当我们看使徒行传之后，你看使徒不论是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是第几卷？第五卷，对不对？新约圣经一共27卷，在这第六卷之后，所有讲到圣灵的工作，保罗讲的，约翰讲的，彼得讲的，是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展现出一个属神的人，受到圣灵的新的生命的展现，有这个生命的变化，而不是我们去讲圣灵讲方言，而不是我们去医病赶鬼，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的那个时候，神的那种神迹奇事，就好像耶稣当时在这世上一样，你讲方言你可以去医病，你可以赶鬼，你可以使人复活，你可以去这些是表示神的灵降临。当他们知道原来今天的信徒有神的圣灵同在之后，你要去看那些讲方言，你要去看那些医病赶鬼的人，你要去看他们的生命实质上改变，那才是真的，对不对？他的生命已经呈现出这个改变了，是圣灵的同在，那个是更清楚的见证。所以今天信徒我们的圣灵的呈现，我就讲到不是我们去讲方言了，不是我们去医病赶鬼，今天我们生命有圣灵的呈现，是因为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了解神的话，有圣灵的约束，我今天行在这个生命道这个生命的这个道路上面，我是成圣的，我是属神的，可以让人清楚的看见的，这个是真正神的见证。 OK， 因为在这个新约，我就说的这第六卷之后，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要得救然后去受洗然后再受圣灵的洗然后再说方言，因为如果是的话很简单，圣经会讲得很清楚，可是没有。所以今天的信徒，事实上神一开始以来他所注重的就不是这一切，这是一种彰显。 OK， 那当我们对圣灵了解了以后，所以我们两年前刘长老和我们有讲到圣灵的恩赐，我们了解圣灵以后，我们才知道圣灵的恩赐，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是服侍他的教会，圣灵的恩赐是去传福音的，圣灵的恩赐是让我们能够使一个人是受到罪恶的这个捆绑，他是走向死亡灭亡的道路之上，我们可以去拯救他的灵魂的，这个是圣灵的恩赐。这是让生命可以得转变的，是神的，是很特别的，很奇妙的。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讲方言的话，那是对自己个人好像有点什么好处，可是没有在这个神的大使命，神拯救人的使命，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没有走上他的道路上面。 OK，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灵，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才能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经历圣灵，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当这初期的信徒讲方言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知道他们是把他们的主权交给神，神在他们的身上很明白的去看见，这不是我自己在做，是神在做。今天的信徒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我们同样可以被圣灵充满。然后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意放在一边，把神高举的时候，当你去做决定，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当你说神啊，我真的是要因为你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的自己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实际的经历，你可以感觉到就是神的灵在控制你。但是这种控制是一种很释放的，而且是很喜乐的控制，不是好像说我很拘束的被一个人捆住，然后他牵着我要求我去做什么，不是，这叫做圣灵的充满。OK，
会讲说就是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就是你会大有能力去荣耀神，神叫你做的事。那时候有的，比方说在牧师他做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他好像真的是圣灵充满他，他讲话有能力，做事也有能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彰显就比较彰显一点神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在那里？
是啊。
平常好像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可是有时候神要一样东西交给你做的时候，你就大有能力，你可以表现出来你的神要你做的工作，你可以荣耀神，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圣灵？
是啊，是啊。但是这不只是牧师的经历啊，所有的信徒的经历都是一样。我们当然是希望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讲道的，但有些牧师也是靠自己的能力讲，也可以讲得不错啊。可是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靠圣灵的能力去祷告，因为这样才有能力，那不然的话只是一个普通的祷告。所以这不是只是说牧师，这是所有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去经历的，对不对？我们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是牺牲的，是难受的，可是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顺服去做的时候，你就受可以受感受到圣灵的充满，你知道吗？所以是这样子的，是荣耀，一定是荣耀神的，而且一定是有能力的。那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要顺着圣灵去行，好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对圣灵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虽然你赐给我们圣灵，虽然主耶稣基督今天不在这世上，但是主，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受到你的安慰，受到你的引领，受到你的指示，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读你的话语就能够了解。你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你替我们祈求，照着神的心意来替我们祈求。主，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是软弱的，是缺乏的。主，时常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的确就是你的殿，我们需要是圣洁的。求主你保守，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是在你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你使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上真的是能够呈现出一个属于你人的样式。主，我们特别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对圣灵有更深刻更明白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看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使我们去看事看人，怎么样去做决定，怎么样去服侍，怎么样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更经历你恩典的美味。我们感谢主，将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